有关圣灵的问题解答，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9年12月19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有关圣灵的问题解答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1219，历时2小时37分钟。那从昨晚以来我们都被充满了，那今天我听到一些好消息，说很多人领受了圣灵，我们为此感到高兴。那今晚很高兴格里汉弟兄和我们在一起，那他是这个教堂的合作人之一，是上边尤提卡圣洁派教会的牧师。那还有杰克逊弟兄，那昨晚他也在这里，那我相信他又来，那有人说他又回来，那现在就坐在听众席的什么地方。那我现在我看见了杰克逊弟兄回到听众席上了。那还有鲁德尔弟兄，那他今晚在吗？那他是我们62号公路的另一位合作人，那我们都很高兴他们来参加聚会。那还有帕特弟兄和所有这些坐在听众席上的弟兄们，那我们很高兴你们大家今晚都在这里。那如果我能决定这件事，那我真想让哪位好的传道人上来给你们讲道，那我的声音哑了，因为昨晚我们过得太美好了。那我妻子那他会给我纠正，那弟兄们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他说昨晚后面的会众听不见我的声音，因为我一直对着这个讲。那开始讲道前我想先试一下这个声音。那我不知道这个好不好一点，可以吗？那个传到后面声音会好一点吗？那还是这个好一点。那这个好点吗？那亲爱的，我总算是对了一回。那他们说那个好多了。好的。女人都是这样。这回可是我对了。那这么长时间以来，好不容易让我对了一回。那通常都是他对的。那这三个晚上的聚会，那我们的确过得很快乐。那反正我是这样，那这都已经录了音，只有昨晚的没有录音。那我打电话给高德弟兄，叫他来给会堂来做录音，但碰巧我又知道比利保罗开着车走了，所以据我所知磁带没有录下来。那我们少了这个，那我本想把它留在教会里，那是为教会的缘故。那这样哪个人就能说呢这是我们所相信的。那今天晚上我打算传讲伟大的会议，那如果我能及时答完这些问题的话。那接着明天早上是医治聚会，那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但是我们不能分发或者只是走过去说我要为你祷告，还有你这样做不好。但我们要分发一组祷告卡，那从什么地方开始叫起，那叫些人到台上来。那之后如果圣灵开始启示什么，那他就会去到会众中，那从中叫出某些人来，那这就开始医治的聚会。那然后明天早上主要愿意，我要在医治聚会前那传讲信息。那我看见我妻子在笑。那亲爱的，你一点儿听不见吗？你能听见？好，那很好。那他坐在后面，如果听不见他就摇头说听不见听不见。那明天晚上是传福音的聚会，那还有施洗的侍奉。那明天晚上我们一讲完道就把帘子拉开，那在这里给人施洗。那主若愿意，那若是主愿意的话，那早上那或者明天晚上我要传讲一个主题，神赐予一个迹象。那接下来如果星期三晚上我们还在这里，若是主允许我星期三晚上在这里，那我要传讲一个主题，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那现在离圣诞节前夕已经很近了。那接下来圣诞节过后，那马上就有一周的假期，那到时我们就把所有的信件都拿来。那梅希尔弟兄等人通常会把所有的信件拿来， 那然后把信件都摊开摆着，那按手在信件上面祷告，求主引导我们到世界的什么地方去。那基督徒商人协会有个庞大的计划，那他们很快要在佛罗里达召开大会，然后从那里去到金斯顿，那到海地，那再下到波多黎各，进入南美，再从墨西哥返回。但是主似乎要带领我去挪威，那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你们知道那本叫做《从神那里差来的人》这本小册子吗？那这本书是挪威发行量最大的宗教书籍。想想看，主在那里行了多大的事儿！我在那里的时候，他们甚至不让我按手在病人身上。那我在那里有三个晚上，他们不让我按手在病人身上。所以，那你们看，神能行多大的事儿？那人群蜂拥而来，他们不得不叫来骑警，骑在马上，把街道的人群分开，好让我能到台上去。我没有按手在病人身上，但我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彼此按手在身上。所以是，那我肯定愿意。那明天早上，那今晚我们可能就是解答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拿到一些很好的问题。那我不知道主会给我们多长时间来解答。那明天上午，那要么比利保罗基恩或是利奥他们中的一个人呢，会在8点到8点半来这里分发祷告卡。那从外地来的人，那让我再说一遍，那这样你们就不会忘记了。如果你们想进入祷告队列里，要是有可能，我们更愿意让给外地来的人。那在这教会里，那有时会遇到这种情况，那有人说那我们叫到外地来的人，那带他们上来。那有人说我不知道他们得什么病，他们可能说过他们的毛病。那如果你叫到本城的人，那他们又说你可能认得他们。那有人说那我跟你说，那是祷告卡上写的。那么那些没拿到祷告卡的人又怎么样呢？那这些事儿一天一天的发生。说什么叫我离麦克风远一点是吗？那你知道我常常站在一半的地方传讲，现在可能也是这样。好点吗？这样好点。好的，那我告诉你们为什么这样。那我们这个公共广播系统很差，那非常差。那目前还没有计划换一个更好的，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盖新堂，那到时会有很多的地方。那如果从这里往四周扩出一点地方，再多布置一些座位，那装上那些播音系统，那就可以做聚会用了。那请记住，明天早上，那大约8点到8点半，会有两三个小伙子来分发祷告卡，那这样每个人就有机会决定下来。那过去我讲过，那为什么要分发祷告卡？那为什么要这么做？那这是为了维持秩序。那如果这时我像这样走过来说让这个夫人那个夫人还有那位先生和这位夫人，那会怎么样？你知道这样做就有点，那这样就有点不对了，对吧？那很多次我是这么做的。那如果今早人不多，那我就可以这么做。那我会说，这里有多少人是从外地来的，身体有毛病的，那请你们站起来。那摩西尔弟兄过来帮帮我，那你来帮我一下。你过他是要让他帮他自己的。那今天我跟你的女朋友说了，现在你得好好表现表现。好的，好的，那我欣赏你的勇气，利奥弟兄。那当事情不对时，我们要尽所知道的去把它做对，那尽力做得最好。那所以，那然后我们要请那些身体有病的外地人举一下手，那然后让一个人站在那里，那把它交托给神，那直到圣灵开始运行，那掌管全部的会众。那这里有多少人见过这种事儿？那你们都肯定见过，是吧？那不管它怎么运行都没有关系，那都是，那我要你们记住这一点。那今早我要重复讲一下，神赐给外邦人的福音是信心的福音，完全不是行为的福音，明白吗？那正如我昨晚说过的， 五旬节圣灵降临后，他们到犹太人中去，那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五节，那再要按手在他们身上使他们领受圣灵，同样他们也下到撒玛利亚城按手在他们身上。但当他们到外邦人哥尼流的家中时，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看不用按手。当那小女孩那雅鲁的女儿死的时候，那祭司就说请你来按手在她身上，她必活了。但罗马百夫长那个外邦人，他却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就行了，这就够了。明白吗？那个叙利腓尼基族妇人，她实际上是希腊人。当耶稣对她说在我看来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她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耶稣说因这句话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所以要谈一些美好的事，说别人的好话，谈论耶稣的事，说些真诚实在的事，这样就能避开魔鬼。耶稣从未说他从未给那个女孩祷告，也没有说他得了医治，他只是说因这句话，因这句话。那天海蒂莱特什么也没有求，他什么也没有求，他只是坐在那里，但他说了正确的话，蒙圣灵的悦纳，圣灵就给他回话说海蒂，凡你所愿意的只管求，无论你要什么都必得着，你就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凡事你都可以求。那坐在那里可怜瘸腿的姐姐痊愈而站起来，那或是得到$10,000，那让他不必再到山里边挖东西吃，那让你衰弱的身体好起来，让你恢复青春，无论你求什么现在就求吧。如果你所求的没有马上临到你并赐给你，那么我就是个假先知。主真了不起是吗？耶稣说对这座山说，那所发生的这些事你们都听过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进行的事。现在我们已经走上这条路，主耶稣很快就要来了，我们必须拥有被提的信心，相信教会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就改变被提上去，不然我们就去不了。但不用担心，被提的信心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当着教会的大能提升起来，就被带走他的弟兄姐妹，当那教会的大能提升起来也被带走他的弟兄姐妹，当另一个教会的大能被提升起来也被带走他的弟兄姐妹，然后就是一个普遍的复活，我们正期待着他。那不要忘了明早8点到8点半来拿祷告卡，那然后不管多少，那我会叫他们停住，那回到后面坐下来，明白？那也许他们到时都已经发光了。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尽量多叫一些人来。那小伙子们会起来，当着你们的面把所有的卡片掺在一起。如果你要一张，就拿一张。那或者多，那然后我就进来。那主说从哪里叫？那或者如果他说不用叫了，那我就一个也不用叫，明白？那主怎么说就怎么做。那看来这个事工正在慢慢的消失，另一个更大的正在浮现出来。那记住每一次通过台上或讲台所说的事还从没有落空过。你们还记得关于手触摸病人的事工吗？看见所成就的事吗？还有那辨别心思意念的事工，看见所成就的事了吗？那现在注意这个说出道来，并注意他要成就的事，明白？几年前我对你们讲过，对这个教会，我是在对伯拉罕堂讲，几年前三四年前我讲过有一件事一定会变得越来越真实，它一定会发生，那此时就在这里发生，它逐渐变得具体了。哦，我们因此而感谢神，我们多么感谢我们的主啊！太高兴了。那这里有些问题很尖锐，那我们现在就来回答。那有人看到我这里的书，那我说那叫聪明人只需要读一本书就够了，但我不是个聪明人，我得查考许多的书才行。那这本是希腊文圣经，这本是普通的圣经，那这本是经文汇编。那所以这是，那现在我们要祈求主照他神圣的旨意和他的道来帮助引导我们解答这些问题。那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从内心深处感激你在过去三个晚上为我们所行的大事。哦，当我们看到传道人在后面房间里会面，他们握手，信心得以更新，他们走出新的一步，从电话上得到呼召，那我们的心欢呼快乐，让他们明白你的道，完全照着告诉他们的方法，一步一步的领受你的圣灵后，他们就都得到了。主啊，为此我们多么的感谢你，你让这些事对我们变得如此简单，因为我们是一群简单的人。现在我们祈求你使我们彻底让自己一直的保持简单，因为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于是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失丧的人。父啊，现在在这里我有一些的问题，都是人们真心关注的问题，答错一个就可能带他走上错误的道路，并会把错误的光投在那些困扰他们的问题上。所以主神呢，我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将这些事启示出来，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主啊，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正在叩你怜悯的门。我们站在你神圣公义的荫庇下，呼求基督的宝血和圣灵的保守。今晚我们来到这里，不只是因为我们花了三个晚上传讲圣灵的真理，我们是带着最深切的敬畏和真诚来到这里。我们来这里好像今天是我们在地上的最后一天一样，我们来因为我们相信你必应允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祈求你现在用永生来使我们得以满足，在用你的道解答时，愿圣灵来启示。哦，神呢，因为我们知道你自己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祈求的今晚将我们想知道的事启示给我们。我们唯一渴望的就是我们的灵魂得以安息，心思得到安宁，对神有信心，一直朝前走，去认领他应许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那除了一个问题之外，我已经拿到了所有给我的问题。那我已经回答了马丁小弟兄前天晚上问我的问题，那只回答了这个。那昨晚这里有许多问题，但都是要求代祷的。那马丁弟兄问的那问题在是约翰福音三章。那我相信的问题是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那可以把这个跟我送出去的那盒讲到希伯来书的磁带做个比较。那昨晚我在后面的房间里遇见他，那在我有机会回答他的问题之前，我正在那里准备这个题目。那这里有人昨晚没有来吗？那请你们举一下手，就是昨晚没有来的。哦，我们真希望你们能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度过了一段何等荣耀的时刻。那圣灵，那请等一下，那我想这不会伤害你们，那我们要把它录下来。任何牧师或是什么人，那如果碰巧不同意我现在要说的，那或者对问题的解答弟兄呢，请你们不要见怪。那但请记住，这磁带是在伯南汉堂录的，那我们是在教导自己的会众，那许多不同信仰的牧师也坐在这里。那我想再讲一下那个主题，因为我今晚看见有些会众昨晚没有来， 那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想讲一下我昨天晚上所讲的，那就是有关五旬节的，还有有关如何领受圣灵的。那昨晚我读了那本希腊文版本的圣经，那现在它就摆在我面前，那英文圣经就是从这本希腊文原版圣经翻译过来的，那它没有经过其他翻译者或别的版本，而是直接从希腊文译成的英文。那有些英文的词通常有几个意思，那比如我现在说 board， 那拿 board 这个字来说吧，那你说他是想说我们让他感到很乏味，不，那他的意思是他付了寄宿费，也不是，或者说他是指在房子边上的一块板，看到吗？那或者其他的字儿，那也有四五种不同的用法，那你要看整个的句子才能够明白。那比如说 see， 英文的意思是明白，那 see 的意思是一片水，而 see 的意思是看见，那明白？但是昨晚我讲到《使徒行传》二章的内容，那照这些字的翻译是这样说，说有火舌落在他们身上。那我想花几分钟再来看一下。那在开始讲新内容之前，那你们愿意跟我花几分钟来看一下吗？那现在那请你们翻开钦定本或你读的其他的版本，那我要读一下，那请你们仔细的听，不要理解错了。那今天有许多人呢，甚至那我的妹妹，那许多人打电话，那还有摩根太太，他们许多人昨晚都在。那摩根太太是其中一个姊妹，那16、17年前她因着患了癌症被医生放弃了，那被列入了路易斯维尔的死者名单里。那我想今晚她就坐在后面，她说她听不到，那因为我直对着麦克风讲，那为这个缘故我想再花几分钟再讲一讲。那我要用这本希腊文圣经读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六节。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同心的，那比起一致的我更喜欢用同心的，因为你可以在大多数地方一致，但这里他们的心思是相通的，同心的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他们不是跪着，也不是祷告，而是坐着，又有舌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出来，分开，那许多的舌头，分开的意思是指分成几部分，它是单数的，就分开落在他们个人身上，然后是个连词，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那注意，当这个火显现时是许多的舌头，当他们说话时是一种语言。行，舌头和语言是很不相同的，那对我们来说他们都一样，但是在希腊文里舌头是指这个，耳朵是这个，看到吗？它不是指一种语言，舌头是指你身体的某一部分。那如果你们留意的话，火焰的舌头这种译法意思是好像舌头，就好像零星的火焰，一串长长的火星。那注意这里所强调的，那每个字都在各自的位置上，那不要忘记这一点。那今晚我们要演绎出的小话剧，那我要让你们自己来做决定。 那记住，那若有什么看似矛盾的，那这取决于你自己。人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任何东西的唯一途径，就是凭信心。那在你能够，那在我能够对所做的事有信心之前，我得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为什么你要娶你妻子呢？你得对她有信心。你要试验她，观察她，看她是从哪里来的，她是谁。那对经文和神也是这样，对这些异象、火柱以及所有这些事也是一样，因为神应许过了，神如此说了，我借着他的道试验他，且知道那就是真理。那然后你就跟随这道，要是什么地方有些混乱，那就说明那地方出了问题。因为神，那注意，神过去、现在或将来都不会与自己作对，也不会与他自己的律法相矛盾。冬天不会在夏季来到，夏天也不会在冬季来到，树不会在春天落叶，也不会在秋天发芽。你做不到。那昨晚我谈到有关自流井的事，那用来浇灌庄稼，那或者说如果你站在田间，那四处一片漆黑，你说哦，伟大的殿呢，我知道你在田里边，现在那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了，不知道要往哪里走了，请你给我点亮光吧，我才能够看得见往哪里去。那里有足够的电照亮整个田地，这是真的，薛德先生。即使没有这些灯泡，这房间里的电也足够照亮整个的会堂。但是你得要掌管它，你可以对它大叫大喊，直到叫不出声出来，但灯永远也不会亮。但如果你遵循电的规律，灯就会亮。神行事也是这样，神是天地的伟大创造者，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仍旧是神。但是只有当你遵循他的律法和引导时，神才会做工。朋友们，我要这么说，我从未见过他失败，他不会失败的。那让我们注意，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根据神的道，那在门徒得救并成圣之后，耶稣吩咐门徒，他们借着信靠主耶稣已经称义，因约翰福音17章17节耶稣所说的，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他们已经成圣了，耶稣就是道。那他赐给他们能力，一并赶鬼，叫死人复活，他们欢欢喜喜地回来，他们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那你们记得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深入讲过了，但他们还没有回转归主。钉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耶稣对彼得说，你回转归主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圣灵就是，那你相信永生，但是当圣灵来的时候，他就是永生。那你是在朝信的方向去走，你由圣灵而生并得以成圣，但等到圣灵进入你里面，你才是真正从圣灵生的。没错，小胎儿在母腹里是有生命的，他的小肌肉抽动着，那是一种生命，但是当他呼吸生命的气息进入鼻口后，那又是不同的生命。这就是他的意思。那我亲爱的卫理公会的弟兄，那天路圣洁派的弟兄和拿撒勒派的弟兄，圣灵的喜和成圣是不同的。成圣就是洁净，为生命的到来做准备，但是当圣灵来到时，他就是生命。准备工作是洁净器皿，而后圣灵来充满着器皿。成圣的意思是洁净了放在一边以备使用，用圣灵把这器皿放到侍奉中。你们是神所洁净的器皿。那我们发现圣灵就是神自己住在你身上，神以火柱的形式在你以上，好像有摩西那样，神在基督耶稣里与你同在，现在神以圣灵住在你里面，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以三个职分在工作。神自己谦卑，从人无法触摸的高处降下来， 因为人在伊甸园里犯的罪使他与神的交通隔绝了。那后来怎么样呢？他必须在人以上，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使神再次与人交通，但借着律法和规条，那这些都是那将来真实之事的影子。那人们献上公牛和山羊等等。那后来神下来住在一个圣洁的身体里，由童女而生，是神自己。你知道神做了什么？那他在我们中间支搭他的帐篷，神住在称为耶稣基督的帐篷里，他支搭他的帐篷在我们中间成为。那我明天早上要讲这点的，所以我先不讲。那神就是这样与我们同住，那神住在我们里面，现在神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神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目的是什么？是执行他的计划。神有一个计划，他要在人当中做工，他在火柱中执行他的计划。这火柱就是那悬挂在以色列人头上的神秘的火，后来这同样的火彰显在耶稣身上。他说他就是那火柱，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他就是那火。他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他受死埋葬复活以后，圣徒保罗在路上遇见他，那时他的名字还叫扫罗。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这时他又再一次回到火柱的形式，那光使保罗的眼睛都瞎了。没错，今天他仍在这里，是同样的火柱，是同一位神在行同样的神迹奇事。为什么？神在他的子民中间运行，他在我们里面，他现在就与你同在。他说我要在你们里面，我必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必与我们同在。那注意，耶稣吩咐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那逗留的意思就是等候，逗留不是指祷告，而是指等候。他们还不适合去讲道，因为他们只是因着人，因着他的外表才知道他已经复活了。耶稣吩咐门徒什么也不要再传讲了，什么也不要做，直到他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那我相信任何传道人若不被圣灵充满，他就不是神所差遣，或者说没有真正得到神的案例。因为神是无限的，神一次这么做过，他就一直这么做。如果神要他们经过五旬节并得到五旬节的经历才让他们去传道，那么除非人有深切的愿望，或某个组织委任他，但是在他被圣灵充满之前，他无权站在台上讲道。绝对没错，因为在他被圣灵充满之前，他会用某个组织的知识概念去来引导会众，但当他被圣灵充满，他就是把鸽子的食物分给会众，就像我们昨晚讲的鸽子和羊羔。那注意，耶稣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并留在那里，直到我差来父所应许的。那后来他们做了什么？男女共有120人，他们上到殿里的楼上，从洁净圣殿到宰逾越节的羔羊，直到五旬节，那时已经将近五旬节了，也就是初除节，是喜年，即五旬节的喜年。那在那个楼上，那我到过一些国家，在东方的国家，那里的房子里边很少有楼梯，楼梯是在外边的。那有人告诉我们，在圣殿的外边有楼梯，一直通到顶上的一间小房子。那殿顶上有间小房间，好像储藏间，那就是那个楼房。那圣经说他们聚在那里，门都关着， 因为他们害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会赶走他们，那不让他们敬拜主耶稣。那大祭司盖亚法和本丢比拉多等人不久才杀了耶稣，他们想要除掉所有称为基督徒的人。那因此他们把门都关着，那在里边等候。那这种楼房是没有窗子的，那只有像门那样的小木栅栏，那跟门连在一起可以拉开。那楼房里边吊着小油灯做照明。那如果你们到过加利福尼亚州的克里夫顿餐馆，那下到地下室去，就会发现那东西跟这个楼房很像。如果你们有人去过那里，有多少人去过那里？那我看见有人在点头，那想你们知道我在谈什么。好的，那你走到底下去就会看到克西玛丽园，你可以先进去看那些东方式的楼房。那的确是这样，你会看到小油灯，里面装满橄榄油，那羊毛灯芯放在中间，那用来点火。那让我们假设他们上到那里，沿着外头的楼梯爬上去，那上去后他们就把自己藏起来，因为他害怕犹太人。那耶稣没有告诉他们去那楼房，只是说在耶路撒冷等候。那如果他们在下面的房子里，很难说会发生什么事，那犹太人可能会进来抓着他们。所以他们上到那间小楼房，那间小阁楼里，那底下用木栅栏围住，那这样犹太人就没有办法进来抓他们。他们坐在那里等了十天。那现在我们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那注意听，那你们能想象的场景吗？那他们从殿外面沿楼梯上到房顶，走到小楼房里边，那在下面的圣殿里，人们正在过五旬节，那有伟大的时刻就要到来了。那五旬节到了，他们有同样的心思，他们有一样的心思，相信神一定要拆下他的应许。如果这里每个人今晚都有同样的心思，那你看会发生什么事？这事儿会重演。这是一个与门徒所得到的同样的应许。他们在做什么？听从主的教导，他们在跟从神的命令，在等候，直到。他们害怕犹太人，那记住这点，他们害怕犹太人。那忽然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没有大风，只是好像一阵大风。那我想花几分钟读一下那段有译者注解的经文。那的声音好像一阵大风，换句话说，它是一种超自然的风，他们能感觉到，他们感觉到有点东西来了。那风是在他们里头，有一阵大风下来，好像是一阵大风。那这风不是真正的大风，只是听上去好像一阵大风。那你曾感觉到吗？哦，像一阵大风一样。那注意，那经上说它充满了屋子，但希腊文是说整个屋子，是大写的整个屋子，到处都充满了，每个空隙，每个角落，每个裂缝都给充满了。没有人说，嘿弟兄，你感觉到我所感觉到的东西吗？没人这样说，它充满了每一个角落，像一阵大风一样。那注意，有响声下来，并且这个连词，那要注意，这里有几个并且，那若不注意，你就会让经文说的所没说的了，明白吗？并且好像一阵大风吹过，首先发生的是一个响声，那好像一阵大风吹在他们身上，并且，那你们记得，那昨晚我去杂货店买了一条长面包和一些肉，这是指同时买来的，面包是一样东西，肉又是另一样东西。那响声是充满他们的一样东西，又有舌头，分开的舌头向他们显现，在他们面前出现。那这里有人看过西塞尔德米拉导演的电影《十诫》吗？ 那你们注意到写世界文史的情形吗？那我不晓得他是怎么知道的。那店里有两三个镜头，我看的确实很喜欢。第一个就是那个翠绿色的光，它看起来的确是这样的。是的。那还有一个是写世界文的时候和写完的时候，那你们注意到有小的火蛇从那巨大的火柱中飘出来，那然后一起飞走吗？那你有注意到吗？那我想这就是五旬节所发生的。那有火蛇向他们显现，所以他们才能看见。那他没有说火蛇落进他们里面，而是说又有火，那一舔一舔的，那我们叫它舌头向他们显现，形状好像舌头，那火焰的形状就像舌头。那我说过耳朵就是耳朵，指头就是指头，指头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感觉到它，而是说它看上去像指头。那如果它是耳朵，也不是指你听到它，而是说它看上去像耳朵。所以这火看上去像舌头，并不是指人在说话，而是指的火看上去像舌头。那现在注意听，那注意希腊文圣经在这里是怎么说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那第三节，又有分开的舌头向他们显现，不是分开的舌头在他们里面，那或他们用分开的舌头讲话，而是有分开的舌头向他们显现。那注意，它还没有落在他们身上，而是像一阵风环绕整个房屋向他们显现。有分开的舌头像火一样向他们显现，那出现在他们面前，舌头如火焰，那舌头如火焰，那他单数的就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不是进到他们里面，而是落在他们头上。那你们看，钦定本把这个意思给丢掉了，又有分开的舌头淋到他们身上或落。那钦定本在这里是怎么说的？说降在他们身上。那火蛇不能升上去又降下来，那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是原文说它就停在他们身上，那我相信是这样对吧？那让我把真实的意思读出来。好的，就停在他们个人头上，一个火蛇停在他们个人头上，看到了吗？你明白了吗？这所发生的第二件事，第一件是一阵风，第二件是火蛇的显现。那在那个小楼房里点着几盏的小油灯，那想一想，他们就坐在里头。那有人说，哦，那他朝整个房间看去，那火蛇充满了整个房间。然后他说，看呢，那火蛇就开始环绕整个房间。那现在注意，这些火蛇出现了，那注意下面要说的。接着那又是一个连词，那还有其他的事要发生。接着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第二件事又发生了。那你看，我们却想把这点改为他们得到了火蛇就到处咿呀呀的说话，然后出去开始用一种未知的方言说话。朋友，圣经里根本没有这种事儿。任何人把说一种未知方言当成领受圣灵，这是跟圣经相抵触的。那过会儿我要向你们证明，我是相信说未知方言的，但那并不等于领受圣灵，那是圣灵的一种恩赐。圣灵是一个灵。那注意，那些舌头像火一样充满了房子，落在个人身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那这第二件事，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后，接着就说方言，其实不是方言，而是一种语言。那你们注意到这点吗？当圣灵赐给他们口才，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瞧，到处都是响声。那注意，那让我们再描绘一下，那这样你们就不会忘记了。那根据圣经，他们在楼房里等候，忽然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落在他们个人头上，那就是圣灵。那多少人相信那就是圣灵的显现？那好像一阵风，一阵超自然的风。那然后他们就注视着，那从风里出来了小小的火蛇， 开始降下来，落在他们120个人身上。那是什么？那是什么？是火柱，是神分开的自己降在他的百姓当中，进入到人的里面。耶稣拥有这全部，他拥有无限量的圣灵，而我们拥有有限量的圣灵。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是神所收纳的孩子，他的生命，他永恒的生命进来了。然后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那我要问你们一些事儿：圣灵降临的消息是何时开始的？他们走出楼房，下楼梯，然后走进圣殿的院子。那院子离他们所在的地方可能有一个街区那么远。那他们下了楼梯，走进院子，所有人都在那里聚集，他们被圣灵充满，走起路来像是喝醉了酒一样。因为有人说，这些人被新酒灌满了，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儿。每一个门徒都想说，圣灵已经来了，神的应许临到我了，我被圣灵充满了。他是一个加利利人，他可能是对着一个阿拉伯人或者波斯人在讲话，那人们听见他说他们自己的乡谈。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不是未知的方言？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说这话的人不都是加利利人吗？门徒可能是讲加利利话，但是当个人听了以后，却是他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如果不是这样，那我要你们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彼得站起来用加利利话说话，全部的人都听懂他在说什么呢？彼得用一种语言说话，一下子就有3000人归向了基督。是的，这是神在行一件奇事。彼得对站在那里的人说话，他们从世界各地而来，有住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那有外乡人，那有不同信仰的人。那彼得站在那里用一种语言传讲福音，结果每个人都能够听懂他的话，那有3000人悔改，且马上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怎么回事？瞧，朋友们，我不敢奢望我的五旬节宗派的弟兄们现在能接受这一点，但是你可以查遍圣经，然后来告诉我，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有人领受了圣灵，并且说方言，而他们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如果他们是这样在那里得到圣灵的，那么全能的神每次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发生。那在哥尼流的家里，那我们记得，昨晚我们谈到使徒下去撒玛利亚，那我们发现没有任何记载说有人听到任何方言，一点也没有提到。但当他们走进哥尼流的家时，那里有三种不同国籍的人，他们都说了方言。但他们说方言，那如果他们说方言，他们就得到了。彼得说这跟他们起初领受圣灵的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知道外邦人从神那里得到了恩典，因为他们受了圣灵与起初他们所受的一样。那这里有个问题问到这一点，那过一会儿我会讲到的，我要先把根基铺好，这样你们就能明白它是什么。那我不敢奢望那些接受不同教导的人。那现在请注意听，那我亲爱宝贵的五旬节信徒们，那我不会在外头教导这一点，那我不想引起任何的纷争。但如果我们不讲出真理，那么何处才讲出的呢？我们总得在这里讲出来才能得到纠正。那现在我们需要得到被提的恩典，真理需要表明出来。如果有人是聋的，是哑的，不能说一句话，那他怎么办呢？他能领受圣灵吗？如果他一开始就没有舌头，而这个可怜的人也要得救，那该怎么办呢？明白吗？如果圣灵是一个洗， 那所有这些的恩赐，像说方言、翻方言等等，是在你受圣灵洗归入那身体以后才得到的，因为这些恩赐都在基督的身体里。那我这样说的原因是，那注意看这里，你能奢望在使徒去世后，地上第一个组织起来的天主教会，那瞧，最后一批使徒去世后的几百年后，天主教会组织起来，约在使徒之后600年左右，那就在尼西亚大会以后，那些尼西亚教父们聚在一起并组织了起来，那他们被称为普世的教会，也就是天主教会，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教会。那天主教一词的意思就是普世的意思，那每一个地方，从那里异教的罗马变成了教皇制度的罗马，他们设立教皇做头，取代彼得的位置。那他们认为并说耶稣把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所以教皇绝不会出错，直到今天天主教会都这么认为。那教皇的话就是法律和命令，那他是绝对不会出错的教皇，那一路下来都是这样。那后来人们因着不同意天主教教义就被处死，被烧死在火星柱上等等。那从约瑟夫写的宗教书和福克斯的血证是希斯罗的两个巴比伦等等其他伟大历史学家的宗教书，我们晓得这些事。那我们知道在1500年的黑暗时期里，圣经从人们手里被夺去了，它有少数的僧侣暗藏起来等等。那我们都知道这种事。那之后出现了马丁路德的第一次改革，那他走出来说，那天主教所称为是基督真实生身体的圣餐饼只是代表基督的身体，那他把圣餐饼扔在祭坛的桅杆上或台阶上，那拒绝称那饼为基督真实的身体。他传讲一人必因信得胜，那你不能奢望天主教会同意他的信息，肯定不会的，因为那位绝对不会出错的头头他不会这么说的。是的，马丁路德传讲称义之后，接着约翰卫斯理传讲成圣，他传讲说人称义了很好，但你还得成圣被洁净，靠着耶稣的宝血洗净身上的恶根。想你不能奢望路德派的信徒传讲成圣，因为他们不会这么做的。卫斯理传讲成圣之后，分裂出许多小的派别，就卫理公会、拿撒勒派等等的，历经那些的年代，火一直保持燃烧。那之后出现了五旬节运动，那他们说看，这是圣灵的喜，我们得到时都说了方言，没错。当他来临后，你不能奢望拿撒勒派和卫理公会等派的信徒去相信他们，他们不会信的，他们称的是魔鬼。好的，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五旬节派开始兴起，而其他信徒开始跌倒。瞧，五旬节运动达到一个高潮，甚至轰动一时，他们组织起来了，死了不再接受别的东西，他们只接受自己的条例和规条，就不再动了。那瞧，当圣灵临到，借着神的同在和他的道启示真实的事并证明出来时，你不能指望五旬节派的信徒会说我赞同那个，你们自己要站稳，像路德、卫斯理和其他人那样站稳自己的立场，你得站稳在其上，因为这时刻已经到了。就因为这样，我才像只丑小鸭那样，就是这一点使我与人不同，我无法像我宝贝的弟兄俄尔罗伯特、汤米奥斯本、汤米海克斯等人那样开始我的事工，因为他们的教会不同意我。他们说他相信永恒的保障，他是个尽心会信徒，他不相信说方言是圣灵的最初凭据，离开那个家伙吧，看到吗？但是让我们面对面来看吧，好好面对他吧。卫理公会敢面对路德派，五旬节派敢面对卫理公会，我也敢面对五旬节派。是的，这是真的。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明白吗？我们正走在君王的大道上，走得越远就有越多的恩典赐下，有更多的大能赐下，有更多的超自然的事赐下，我们都看到了。现今这是圣灵以光的样式降临的时刻，与起初一样，那火柱彰显的自己做着同样的事，与他在地上所做的一样。耶稣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对还是错？ 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能认出他们来。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我的五旬节派信徒，我与你们在一起，我是你们中间的一员，我已经领受了圣灵，我说过方言，但我不是因说方言才得到了圣灵，我受了圣灵的洗，又说方言又说语言，拥有知识智慧翻方言等等恩赐，各种恩赐都彰显了，那这些恩赐我都有份，因为我是神的孩子，神的大能与火在我的魂里，那落下来的火舌进到我里面，把一切与神矛盾的东西统统烧尽，此事我正由他的圣灵所带领。主说去那里我就去，来这里我就来，说出来我就说，做这个做那个做另一个。那你们看到了吗？就如你被圣灵引导那样，那是神在你身上照他的旨意行，不管是什么他都照他的旨意行。那现在注意听，那在回答问题前，让我从这里的文件中来读一段。那从梵蒂冈一本第七卷第190到1025段，很难确定人们是开声讲别国的话，还是呢超自然的大风激动人群后转变成一种报道或说法，瞧他们不能明白这事。那你们看，那这里说，那人们，那让我描绘一下，这里有一群贫穷的加利利的大老粗，他们都在外面的街道上，这样的事从来没有人见过，他们双手举向空中，从楼房走下台阶走到街上，被圣灵充满，还没开口说话，瞧他们一直走过去。那让我这样说，那他们正歪来歪去的走出来，那有人说，那有个希腊人跑到我面前，我讲的是加利利话，那你跑到我面前说，伙计你出了什么事？我已经被圣灵充满了，神的能力降在那楼房里，有东西临到我，哦，荣耀归给神。那里有另一个人也在对一个阿拉伯人说同样的事，他是加利利人却在说阿拉伯话，瞧他们搞不明白，使人聚集在一起是吸引人过来的那阵大风，还是他们所讲的别国的语言。瞧圣经没有明说，你可能注意到这里有两件事，外地人说我们个人怎么听见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呢，圣经没有说他们讲的湘潭，而是说他们听见。那瞧同一群人，那同一帮人，那你解释一下，那彼得跳到什么上面？他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那有人说他们不是讲加利利话，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彼得用什么话对他们所有的人讲呢？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他不停地说下去，那他又说，你们就借着无法治的手把身无罪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大卫指着他说，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彼得又说，故此你们当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阿们。谁听见？天下所有的人。发生了什么事？彼得没有说好，我要用加利利话讲，我要用这种语言或那种语言讲话等等。彼得还讲话的时候，众人就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彼得给出了他们一个方程式，一直都是照这样做的，明白吗？他向上前进，竭力进到神里面，密切的与神同行。你怎么知道？瞧，当路德接受了称义，他叫那个为圣灵，是的，那是圣灵，神注入一丁点圣灵进去。接着神怎么说？卫斯理接受了成圣，他说，弟兄们，当你们喊叫圣灵就得着了。但许多人喊叫却没有得着， 当五旬节派的信徒说方言，说未知的方言时，他们说弟兄你得着了，但多数人并没有得着。这些根本不是知道人有没有得着圣灵的迹象。耶稣说你认出树的唯一方法是凭着他所结的果子，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圣灵的果子。当你看到人被圣灵充满，被神的能力充满，那么你就会看到一个生命改变了。你看到这些神迹随着信的人，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如果蛇咬到他们也必不受害，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就必好了。瞧，信的人必有这些神迹随着。但你要怎么进去呢？这些恩赐都在那身体里，你怎么进到那身体里？不是借凭你所说的方言进去，而是借着圣灵的洗进入那身体。借着一个灵，我们的受洗进入那身体，并有份于一切的恩赐。愿主祝福你们。那如果有人听着磁带，或这里有人不能同意，那记住请善待他弟兄，因为我爱你们。那今晚的第一个问题是，伯南汉弟兄，我认为电视对世人来说是个咒诅，你是怎么看的呢？那不管是谁问这问题，我都同意你的看法。他们把电视变成了对世人的一个咒诅，对世人来说它本应成为祝福，但他们使得成了咒诅。那亲爱的会众们，诸此类是在乎你自己是怎么看的。如果电视是个咒诅，那么报纸也是咒诅，那电台也是咒诅，很多时候连电话也是。想要看了吗？这是在乎你怎么利用它。那就是有个弟兄前几天晚上说的那样，电视上几乎不再有什么节目了，费用太高了，一个要传讲全备福音的穷传道人付不起电视节目的费用。所以前几天晚上那弟兄或什么人说，我相信他这样说，他说扫去收音机上的灰尘，从角落里把它拿出来吧，听那些电台节目吧。没错，不过无论你是谁，亲爱的弟兄或姐妹，那我绝对同意你的说法，对人类来说电视已经变成了一个罪可咒诅的东西。人们把本该纳税给政府的钱统统拿来用在电视上做香烟、威士忌等烟酒广告，而把政府的税钱给抵消了。那然后他们到处找那些传道人，要送他们上法庭，从他们身上追回一点小钱。我同意你的看法，电视这东西实在是糟透了。那你知道你已经看出问题来了。那谢谢你姐妹或弟兄，不管问题的是谁。那这是另一个好问题，圣经里有几处如撒母耳记上18:10说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做了什么事。那我不明白为什么说从神那里来的恶魔，请解释一下。好，那靠主的帮助，那我也许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不是说神是个恶魔，但一切事物的灵都得服从神，他照自己的意志使凡事互相效力，明白？那现在你的问题是说，这里说到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来折磨他，那他情绪紊乱，那低沉沮丧，这是因为他灵性倒退了。那当你的灵性倒退时，神就允许恶魔来折磨你。那现在我要给你们读一段经文。那这里我想到了另外一件事，瞧，每个灵都得服从神。你们还记得约沙法和亚哈出去打仗的事吗？那首先你知道他们坐在城门口，那约沙法是个义人，那他说那二王坐在位上把他们的兵力合在一起。约沙法说，让我们先求问耶和华，看看该不该出去打仗。 那亚哈就去叫了他那400个先知来，那他们个个都是受王膳，那养尊处优，体态优雅，那他们上来都异口同声的说预言，说上去吧，神必使你打胜仗，上去激烈的拉磨吧，神必在那里为你征战。那其中有个先知自己做了一对铁脚，跑了一圈示范给王看，说你要用这对铁脚把敌人赶出这个国家，因为这土地是属于你的。但你知道属神的人心里总会觉得事情不大对劲儿。瞧，对真信徒来说，如果那件事与经文不符，那肯定什么地方出了错。所以那约沙法说，好，这400个人不错，那他们都看起来都很好。那也许亚哈会说，是的，他们都是好样的。那约沙法说，你还再有没有另外一个先知了？他已经有400个人都异口同声，为什么还要另外一个呢？因为他知道那些话听上去不大对劲儿。看到没？亚哈说，有，还有一个，就是因拉的儿子米盖亚，但我恨他。他可以随时关闭米盖亚的教会，他可以把米盖亚驱逐出国，肯定的，我恨他。你为什么恨他？亚哈说，他指着我常说凶言。我相信约沙法知道这里头肯定出了什么问题，所以他说，去把米盖亚招来。所以他们就去招米盖亚来，他就来了。他们又差了一个使者去招米盖亚，那使者对他说，瞧，我跟你说，那里有400个神学博士，他们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人，他们都有哲学的博士、双学位等等。他说，瞧，你知道你是个又穷又没有文化的人，你最好还是跟那些牧师说同样的话。那耶拉说，我说啊，米盖亚这样说，神把话放在我口中，我才能说，他说什么我就原原本本的说什么。我喜欢这样，对的。换句话说，我要与神的道站在一起，不管别人怎么说。那使者说，好，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想被撵出去，就是跟他们说同样的话。因为他就下去，亚哈问他说，你我可以上去吗？他说，可以上去。他说，给我一个晚上，我要在主面前求问这件事，我喜欢这一点。所以那天晚上主向他显现，第二天他去对亚哈说，可以上去，但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这简直把亚哈给气炸了。他就对约沙法说，我岂不要告诉你们，我早就知道了，他总是这么说话，总对着我说凶言。为什么米盖亚这么说呢？他与神的道站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是先知，在他之前有一位真正的先知以利亚，神的道临到他。他曾说过，因为你流了无辜之人拿伯的血，狗也要舔你的血。他指着亚哈说过凶言，以利亚已经上天去了，但米盖亚知道以利亚拥有神的道，所以他也与道在一起。我喜欢这一点，与道站在一起。如果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大能是一样的，圣灵是给那些接待他的人，那你就要与道站在一起。是的，先生。不管别人说什么，多么优越，上过多少神学院，都没有用。所以他说，那这位大人物曾头戴铁脚，掩饰说，要这样把敌人赶出他的国家。那后来他走过去打这个小传道人的脸，那他知道米盖亚只是个可怜的圣鬼人，那怎么带他大家都不会说什么的。所以他就走过去打他的脸，他说，我要问你一些事儿，神的灵从哪里离开我去与你说话呢？米盖亚说，你进严密的屋子躲藏的日子就必看见了。那他又说，我看见神坐在宝座上。 Amen。 那注意听，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怎么回事？神的先知已经说过将发生在亚哈身上的事儿，不是以利亚这个人说的，是神说的，因为他是受膏的先知，那是主的道说的，耶和华如此说。所以米盖亚说，我看见一个大会场，天上的万军势力在神的左右，他们彼此说话， 耶和华说，谁要下去引诱亚哈，使他被射杀而阵亡，从而应验神的道呢？谁能下去呢？他说我们可以差派谁下去呢？像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不一会儿那有一个恶魔谎言的灵从地底下上来，他说我是个谎言的灵，如果你允许我就下去，我就进入那些传道人里面，因为他们没有圣灵，他们只是一些受过神学院训练的小伙子，我要下去进入每个人里面引诱他们，使他们说谎言。那谎言的灵有这样说吗？他说我要去引诱他们，所以他就下去，神说我允许你去，他就下去进入那些的假先知受神学训练的牧师里头，让他们说谎言，是谎言的灵行了这事儿，来成就神的旨意。那让我来说点别的，那就一会儿，那我们留意这一点。那我让你们跟我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从第一节开始，哥林多前书，那你们会看到神要行某件事，他会允许那些恶魔出来以成就他的计划。好的，那保罗在这里边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在外邦人中也没有。那这事发生在教会中，你们是怎么看的呢？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那让我看看，那我想我是翻了两页，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那等一等，没错啊，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那我不知道，那我相信谁都不会这样说或删掉他。那我只是在为我所信的辩护，人一旦被圣灵充满，他就不会失丧，看到吗？好的。因为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灵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灵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神在告诉他的圣教会，就是他地上的身体，那这是在旧约以后的新约。他说你们当中有人生活极其肮脏污秽，竟与他的继母同居。他说在你们教会基督的身体里有这样的事，要把那人交给魔鬼去败坏他的肉体，看到吗？神允许这样的事。当神看到有人行出某件事时，就会让那人吃鞭子，他释放一个邪灵放在他们身上，邪灵会折磨的人，使他回头。瞧，我们发现那人受管教，那发生在今天教会里的事也是一样。当一个人进入基督的身体，成为这当中的一员，后来他又行了恶事，然而你们大家要聚在一起做与哥林多教会同样的事，你们伯拿罕堂的人要这样做，因为只要你们阻止他，他就仍在宝血下，他一直在做过去所做过的那些恶事，你们就聚在一起把他交给魔鬼，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那然后你注意看神的鞭子是怎样临到他的，魔鬼又是怎样捆绑他的，也就是说有恶魔临到他。那这个人后来悔改了，他回来了，我们发现在哥林多后书中他在神面前得了洁净。那你们看约伯，那一个完全人义人，神允许邪恶的魔鬼临到他身上来管教他，每件事都是要使他的灵得以完全。 明白吗？所以神多次利用恶魔来实现他的计划和旨意。那瞧，这里有另一个问题，那实在很难答。那我想是同一个人问的啊，因为他们的笔记很像。如果有人必须领受圣灵，必须领受圣灵才能回转归主，进入被提之中，那么孩子在无需负任何责任之前而死，他会怎么样呢？他们什么时候复活呢？那我的弟兄姐妹，我不能告诉你这点，因为在圣经里我找不到有关这点的经文，但我可以说一下自己的看法。那这会给你们力量，因你们相信神的恩典。那你们看，这人想知道，那这是非常好的问题。那这个人想知道，那婴孩夭折了，那他会有什么样的复活呢？因为人必须得到圣灵才能进入被提。那我是这么说过，这是没错的，这是照圣经所说的，是照经文所教导的，不是到天上去。因为圣灵充满的人是第一次复活的选民，那其余的那些人，其余的死人不会复活，出现在那一千年里，千禧年后才是第二次的复活，那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明白，这是圣经的次序，那绝对没错。但这人想知道那些夭折的婴孩会怎么样。那换句话说，他们出生前就有圣灵吗？那他们已经领受了圣灵了吗？那这一点我无法告诉你，但是让我们这么说吧，那我们知道夭折的婴孩不管他的父母怎么样，他们都会得救。那在这一点上，我不赞同先知学校的人所认为的，他们说婴孩的父母若是罪人，婴孩那就要下地狱，要腐烂，那一切就完了。那当约翰看到耶稣走过来，他说看着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如果那婴孩是个人，他就得来到神的审判座前，耶稣受死除去一切的罪孽，在神面前一切罪孽都被消除，那这正是耶稣受死的目的。你的罪得赦了，我的罪得赦了，你得赦的唯一方法就是接受他的宽恕。那婴孩无法接受对他的宽恕，所以他什么也不用做，他什么也不需要做，所以他绝对是白白的进天堂的。但你说他们会被提吗？那这是我自己的话，是我自己的想法，那无法借着圣经来证明这点。但你们看，在创立世界之前，神就知道要生到世上来的每一个人，你相信这一点吗？他知道每一只小虫子，每一只跳蚤和苍蝇，他知道要临到地上的每一样东西。那如果神知道这一点，那瞧，那让我们以摩西为例。摩西他生下来，那他就是一名先知。那再说耶利米，神告诉他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立你做列国的先知。使徒约翰出生前的712年，以赛亚就在异象中看到了他，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借着预定和预知，神晓得每一个婴孩，行，以及他们将要做什么。他知道他们会夭折，他知道的所发生的事，没有一件是神不知道的，没有什么事是神不知道的。正如好牧人那样，他怎样去，那要借着圣经来解答，我无法说圣经是如此说的，我只能照我自己的看法来解答。那下一个问题是，那我想可能有人问过了，那前几天晚上我说过了，请解释一下妻子在生产上得救是什么意思。妻子并不是借着生孩子而得救的，但让我们现在翻到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那一会儿我们要找出圣经是怎么谈到孩子的。那我知道这是天主教的教义， 那天主教说妇女能借着生孩子而得救，但是让我们，那我不相信这个。提摩太前书二章，那让我们从九节开始。我们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好的，注意听。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那我们都当力求这样是吧？那注意听这个。又愿女人廉耻，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哦，弟兄姐妹，我希望我是在帮助你们。三天两头就换一顶新式的女帽，你们瞧，这不会变成基督徒的。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应。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小保罗不是对着世上的女人谈论生孩子的事，明白？他若长存信心，那已经，那这就是保罗在谈论的女人，那女人已经得救了，明白？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女人不是借着生孩子而得救，而是因为她养育孩子，履行她的责任，不是养猫养狗，那让这些猫啊狗啊取代了孩子的地位。那就像人们今天所做的，他们把母爱给那些猫啊狗啊，这样他们就能出去整夜的在外边乱跑。那有些人就是这么做的，对不起，但他们这么做了。对我来说要这样讲的确很粗鲁，但事实就是事实，明白？他们不要有孩子拖累，但在生产上，女人若是长存信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得救。那这里的若是指若你重生了，那你就必然得救。若你相信了，你就必得医治。若你相信并准备接受圣灵，若你准备好接受圣灵，你就能够领受圣灵。女人若长存这些，就必得救。但并不因为她是个女人，所以这是对的，弟兄姐妹，这完全不是天主教的教义。那这里又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那我们再多看一个。那我想时间可能够，那我已经用掉了我们的时间。那这是复兴会的反应，这些问题是这次聚会的反应。伯拉罕弟兄，你要这用打自己打的。人说了方言又自己翻方言，这符合圣经吗？如果符合，请解释一下哥林多前书14章19节和哥林多前书14章27节的经文。好的，那让我们翻到这经文，看的是怎么说的。那么我们就知道自己是否遵照圣经来做了。那我们要一直照着圣经来做。在哥林多前书14章，那这人想知道，人若翻他自己所说的方言的信息，这是否符合经文？如果符合，请讲解一下哥林多前书14章19节的经文。那让我们来看一下14章19节。好的，就在这里。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那下一节是27节，他们想知道，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 那我明白这个人想要知道的。那我再给你读一些经文。那我想这就是那位弟兄或姐妹想要明白的。人若说方言，自己又翻方言的信息，这样对不对？那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在读同一章的十三节，那答案就在这里。所以呢，说方言的就当求着他能翻出来。没错，他能翻自己的信息。那如果那让我们把整章都读出来，你就会发现那是对的。那把整章读一下，那非常好，那已经解释了。瞧，那说到方言，那我们所讲的正录在磁带里。我想说一下，那我相信说方言就跟我相信神的医治、圣灵的喜、基督的再来以及来世的全能一样。我怎么相信这个，也怎么相信那个。但我相信说方言有它的位置，正如基督再来有它的位置一样，就像神的医治有它的位置一样，每样的东西都有它的位置。那现在对你们会众来说，那我有机会提到这点，那我想讲解一下。如果我伤害了什么人，我不是有意的，那我也无意引起混乱，但你们注意听，五旬节派信徒在说方言的事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那也包括我自己，我是五旬节派信徒。瞧，麻烦就在这里，人们对说方言没有敬畏。还有一件事，人们让他放任自流，他们没有回到神的道上来。那注意听，那是这样，教会是这样建立起来的。那在五旬节派的教会里，如果我在这个教会里担任牧师，我会告诉你们我要如何建立的。如果我一直在这里担任牧师的话，我会认同圣经所说的每一种恩赐。那首先信徒要受洗进入圣灵，其次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说的每个恩赐都要在我的教会里运行。如果在教会里都能有这些恩赐，整个身体就运行起来。那如果你注意，我不是要做什么评论，那记住，我不想说一句与圣经相抵触的话，否则我可能会亵渎圣灵。神知道我不会说那是错的，明白吗？但我这么说是因为在我研读了近20年的圣经之后，我想让你们对圣经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传道已经有差不多30年了，什么事我都经历过了，都熬过来了。你能想象到这是何等的经历吗？那我观察每个人，各种的教义，整个的世界查考它，因为它对我有益处，除我自己以外，它对人类也有益处。我要离开这里，你们也要离开这里。如果我是作为假先知离开，我就会失丧自己的灵魂，也因我而失丧你们。所以这点远超过日用的饮食，远超过名誉，远超过一切其他任何的东西。对我来说，这是生命，明白吗？我永远存着最真切的真诚。那你走进一个五旬节派的教会，那首先，那我不说所有的人，那只是有些人。那很多时候你走进一间教会开始讲道，那当你讲道的时候就有人站起来说方言。那那个可爱的人可能完全被圣灵充满，可能是圣灵借着他讲话，但问题是他们没有经过训练。如果台上的讲道是在恩高下讲的，那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明白吗？凡事都要按着次序行。那在这里为什么保罗说有人说话时等等，因为他一进来全场就一片混乱。那比如说我正在做祭坛呼召，有人站起来说方言，那瞧，你干脆停止祭坛呼召算了，因为方言把它打断了，看到吗？那还有一件事，那许多次有人站起来说方言，人们就坐在那里吃口香糖东张西望。如果神在说话，你就安静的听。如果那是真理，是圣灵借着那人在说话，那你就安静坐着听，存敬畏的心。翻方言能次可能会临到你，明白吗？安静坐着听到翻出来的方言。但如果教会里没有人翻方言，他们就该在这身体里闭口不言， 当有人说人听不懂的方言时，圣经说，那就让他们自己对自己和神说算了。说方言的人是在造就自己，那这是指人听不懂的方言，但地方话和语言又不同。保罗说他们没有益处，但凡是声音都是有意义的。那如果吹号，你得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否则你就不知道该怎么预备打仗。如果有人说方言只是嘟嘟嘟的发声，全都是这种声音，那谁知道要做什么的。但如果它是起床号，意思就是起床。如果是熄灯号，意思就是躺下来，明白吗？如果他说的是冲锋，他吹的是冲锋号，意思就是冲锋，必须得有什么意思，而不是在那里乱发声。所有的教会里若没有翻方言的，那说方言的就当闭口。如果有翻方言的，那么说方言就是那个教会的财产了。那亲爱的朋友，对你所提的问题，那没错，宁可说五句让人明白的话，强如说五千句或比五千句更多的方言。这是真的。那再往下读，除非有得着启示或翻出来的方言，看了吗？要造就。那我想给你一些想法。那如果将来我来牧养这个教会，如果神呼召我来牧养这个教会，那我会这样来管理教会。我会把有恩赐的人叫来，在开始聚会前一个钟头，让他们聚在房间里，大家在圣灵里坐在一起。那首先你知道，如果有人有说方言的恩赐，他开始说方言，其他人都安静坐着听，接着有人站起来翻方言。那在他讲给教会听之前，圣经说要有两三个人对这信息审思明辨。那这些人是能辨别诸灵的人，明白吗？因为时常会有邪恶的势力进来。那保罗讲过这事儿，然而神的能力也在那里。那你告诉我，有哪群会众没有魔鬼在里面的？你告诉我，神的儿子们聚集的地方哪里没有撒旦在里面的？到处都有，所以用不着对此唉声叹气，只要到处都有撒旦。那在这里有人说方言，就得有三个拥有辨别诸灵恩赐的人坐在那里。那人讲方言又说出方言的信息来，那他不能只是引用圣经，因为神不用重复的话，他告诉我们不要那么做。所以不是那样，而是个教会的一个信息。到目前为止，我们从这个复兴会中已经得到两个了，注意每一个都很完美，恰到好处。看他们恩赐在运行，有人站起来说方言翻方言，然后又回来证实所讲的信息是对的。那前几天晚上，另一个人站起来在预言的恩膏下讲出什么事，那他自己不知道在讲什么，最后的大声说，奉主名来的是有福的。我立即被感动，马上说，换句话说，相信是主已经临到的人是有福的。后来圣灵降在昨晚的会堂里，瞧，那是为了造就教会。我正站在那里教导会众说他们必须领受圣灵，那是魔鬼也进入会众说，啊，不要理他，安静坐着。我妹妹说，比尔，你讲到的时候我太喜乐了，我觉得好像要跳起来穿墙而过。我说，那就起来跳吧，就是这样。但他说，当你要起来跳的时候，会众开始喊叫，然后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大傻瓜。我说，那是魔鬼，是撒旦，是他进来让你这么想的。我说，不管怎么样你也该站起来，我们是神的祭司，献上属灵的祭，用我们嘴唇的果子赞美他的名。行，那事情就是这样。圣灵分开下来，因为那信的人是有福的。这两三个晚上我竭力要讲的信息就是这个。后来在恩膏下，圣灵通过那人说，奉主名来的是有福的。在我能说什么之前，话就已经说出来了，相信主已经临到这会堂的人是有福的。那你明白吗？我正在讲这点，圣灵就是神自己住在你们里面。 明白，他们得到了。接着圣灵就降临在会众中，瞧预言多能造就人。那预言的恩赐与先知是有区别的，预言的恩赐可以从这人传到那人，但先知是天生的，从摇篮开始他就是先知了。先知拥有主如此说，不需要辨明他们，你不会看到有人站在以赛亚、耶利米等先知面前来辨明他们，因为他们拥有主如此说。但对会众中预言的灵就需要观察他，因为撒旦会偷偷溜进来，明白吗？所以要对此审思明辨。那我们要举办一次复兴会，那你们牧师们，那现在格外的留意，我们要举办复兴会。好的，那或者说只是一次平常的教会崇拜，那教会已经火热起来，它应该一直是这样。那教会里可能有五六个拥有恩赐的人，那一个人说方言，或两三个说方言，四五个说方言，有说方言的恩赐，都会说人听不懂的方言，那两三个人能翻方言，可能当中有两三个有智慧的恩赐。好的，那就把这些恩赐的人聚在一起。神赐你的那些恩赐不是用来玩的，不是说荣耀归给神，我说方言了，哈利路亚。你这么说等于在贬低自己。这些恩赐是给你用来侍奉的，你的角色应该用于教会的主要崇拜开始之前，因为可能有不同方言的人在我们当中。然后你走进房间，坐在位子上，你们有恩赐的人坐在一起，因为你们是福音的同工。你坐在你的位子上，那说，主啊，今晚你有什么信息要我们知道吗？哦，天父，请对我们说话，献上祷告，代祷，唱诗，然后一下子圣灵就降临，落在某人身上说方言，那他便站起来说，主如此说。说什么？听着，去告诉琼斯弟兄，从他现在住的地方搬走，因为明天下午有龙卷风袭击这个州，他的房子会被卷走，收拾他的物品离开那里。那这听起来很不错啊，等一等，那里应该有两三个拥有辨别诸灵恩赐的人，一个说这是从主来的，另一个说这是从主来的，要两三个人做见证。好的，他们把那句话写下来，那圣灵说的。好的，他们就回去祷告，感谢神。那过一会儿，主如此说，一位先知站起来说，主如此说，今晚从纽约来了一个女人，躺在担架上，她躺在担架上让人抬进教堂，她头上包着一块绿头巾，她得了癌症快死了。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主责备她，有一次她偷了神教会的钱，那时她才16岁，告诉伯兰弟兄说，跟他说这件事，主如此说，如果他去改正那件事就必得好了。那等一等，这听上去很不错，但要等一等，辨别出灵的人能把你的名写在这纸上吗？你想写你的名字吗？这是从主来的，一个说是从主来的，那么你把它写下来，主如此说，今晚必有一个女人来自教堂，有如此如此的事。然后呢，辨别出灵的两三个人就在底下签字，所有这些信息都讲完了。好的，那过不多久人们听到铃响，那教会崇拜要开始了，他们把那些信息拿来放在台上，那这应该是放那些信息的地方。那我还在别处查经祷告，那人们开始唱诗后我就走出来，那教会按次序而行，人们进会堂坐下默想祷告，这是你们当做的，不是来教会跟什么人来交谈，来教会是跟神在交谈，在一起团契，明白吗？那现在我们与神交通，来这里不是，来这讲话一切都要安静，存敬畏的心，圣灵正在运行。唱诗崇拜前五分钟，思琴的走到钢琴前，开始甜美的弹奏曲子，像我来到主舍命十架前，哀求我主洗净我罪孽，或者其他甜美的歌，那要很安静的来弹，那这会使圣灵临到会中。好了，那会中坐在会堂里，那有些人甚至开始哭泣，那在聚会开始前走到祭坛边悔改， 那圣灵来了，看他们，教会正处在产难之中，基督徒在祷告，他们就各就各位，他们不是坐在你的吃口，让他说，嘿，丽丽，给我一点口红，好的，我想你知道，我要，你知道那天我去那里买东西，我刚才我差点踩到你的脚，我从未见到过这，你觉得怎么样？哦，求神怜悯，还说这是神的家，天哪，这简直是羞耻。基督的身体聚在一起，我们坐在一起，人们坐在位置上说，嘿，你知道我们去过那里，有这样那样的事，如此如此，这些话在外面讲是可以的，但是这里是神的家，你们进来祷告，做你当做的。我现在讲的不是对你们众教会讲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做的，我现在是在对这个会堂讲话，我是对自己家人讲话，明白吗？没错。那如果这样进入教堂，那你知道第一件事就是牧师走出来时，那他精神饱满，他用不着回答这个那个或别的什么，他以最佳的状态走出来侍奉神，他被圣灵的大能恩膏，来到一群由更多的火蛇所组成的会众中，他几乎成了火众，瞧他在四周闪动，他走到这里拿起他来，从教会来了一则信息，说主如此说，琼斯弟兄将要搬家，明天下午两点龙卷风将袭击他的住处，请他把物品带走离开那里。那琼斯弟兄听到了，好的，这个信息被录下来了。主如此说，有个叫某某我的女人今晚要来这会堂，她曾做过这样那样的事，那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瞧，就像这样，好的，那信息放在台上就可以了，现在他们已经在教会里放好自己的位置了，没错。那然后他读出了信息，那接下来你知道他就开始讲道，那不要任何的干扰，该做的事儿都做了，现在我们一直朝前走，我们已经传讲过信息了，那过会儿信息讲完了，你们知道接下来就是排队医治，接受医治。那这时有位妇人上来，某人在说方言或说语言时提到过他，看到吗？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要发生什么事，那大家都晓得。那你们看，随着落在人们头上的那些火蛇一到来的，使人们的信心得到大大的提升，那火蛇开始聚集在一起。为什么？这是一件已经完成的工作，都成了。我会说，从纽约来的某某太太就坐在这里，瞧，哦，是的，没错，你怎么知道的？那是主给教会的一个信息。你16岁时，你到过某某地方，从教会里拿了一些钱，偷走了，然后去买了一件新衣服，是这样吗？哦，是的，没错。这跟神今晚借着某某弟兄说方言时告诉我们的一模一样。某某弟兄翻出来了，这里有弟兄能辨别诸灵，他说那是从主来的信息，这是事实吗？说是的。说那好，主如此说，把这件事改正过来，你的癌症就必得医治。琼斯弟兄回家去，把家具装在货车上绑好，然后离开那里。第二天下午两点，龙卷风哗啦一下把所有东西都卷走了，看到没？然后全会众就归荣耀给神，说主耶稣啊，谢谢你的仁慈。那就是这样的恩赐便造就了教会。但是如果他们说了那些事却什么也没发生，那就有邪灵在你们中间了，你们不要那个邪恶的东西。当空中充满了真实的五旬节时，你还要那些邪恶的东西干嘛？不要接受任何魔鬼的替代品，要得到真实的东西，神已经为你预备好了。若是这样，就不要再有那种聚会，再也不要把信息放在这里，只等神已经证实你是对的位置。因为在福音事工中，你是教会的一个帮手。现在你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吗？如果是未知的方言，没有知道他在说什么，他的说话因为各种声音都是有意思的，就如这声音啪啦啪啦啪啦，这可能是什么地方的语言。那我在非洲时从不相信是这样，但凡物所发出出来的声音都有他们的意思，圣经说没有一样声音是没有意思的，每一个声音都有某种意思。比如说我说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其中一个人就这样说，不咕咕咕咕，那另一个在那样说，那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看到吗？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思，但对他们来说那种语言与我现在对你们讲的是一样的。当祖鲁族、那科萨族或巴索图族啊等其他族的这些议员过来时，所说的各种语言每个人都懂，你只听到他们在那里嘀咕着什么，以为是一些含含糊糊的话，其实不是，是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当尊敬他，把他放在当放的位置上，那可能不再有什么信息了，那崇拜就结束， 祭坛护照也做过了，那过了一会儿，那后面没有信息了，那有个人得到机会，那就站起来。那圣经说，如果没有翻方言的，说方言的人就当闭口。不管你多想说，还是要保持安静。你可能说我忍不住，但圣经说你能忍住，看到吗？这就是了，明白吗？他要闭口不说。那么当每样东西都很有次序，如果机会来到，圣灵临到他而说出信息，那么就说出来，这的确是你当说的话。接着另一个人翻方言说，这里有个名叫莎莉琼斯的夫人，那我希望叫这名的夫人不在这里。比如说莎莉琼斯，那告诉他，今晚是主呼召他的最后一个晚上，要与神和好，因为他在这里的时间很短了。瞧，莎莉琼斯必定会迫不及待地跑到祭坛前，因为那是对他最后一次的呼召，看到吗？这样就给出一个信息或证实了一件事等等。五旬节教会就是这样运行的，他不可能让邪灵趁机溜进来，因为他已经，那圣经已经明确说了，要两三个人轮流着讲，且要有两三个人审思明辨，这就是教会。然而今天我们从哪里得到的？当有人说方言时，人们跳上跳下，又笑又叫，东张西望，挤在一堆谈天说地，牧师也在做别的事，会有人围着他，瞧，这是不对的。也可能牧师在讲道时有人站起来打断他，也可能他在读经时，那他在读经时后面有人在说方言，呵呵，不能这样，明白吗？传道人在台上讲道，有人站起来打断他，开始说方言，那这没问题，我没有说那不是圣灵，但你应该知道如何去使用圣灵，明白吗？去使用它。那你们有没有时间再听一个问题？那明天是礼拜天，那我们，那让我们，那这里有个问题，我想是最需要恩典的。那现在，那请你们再跟我坚持几分钟，好吗？那我要你们明白这问题。那我有意把它留下来，当作最后的一个问题。那首先我要读这个人问的两件事，他是用一张旧的纸写的，那笔记很美。那我不知道是谁问的，那这里没有签名。伯特汉弟兄，传道人在聚会时用很长时间在拉奉献，还说神告诉他们说会众中会有很多人要奉献很多钱，这是否对的？那我想知道这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那这事使我很困扰。那你看，朋友，那我要告诉你，那我想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那这并不说明的是对的，那我想这简直糟糕透了。那我想过这件事，神差我到事工场上，那我碰到这样的时候，看起来我想是我一点钱都没有了，于是我就说把奉献盘递过来吧。那然后经理过来对我说，看比尔，好家伙，我们今晚还欠5000块呢，你能从杰夫逊里拿到钱来付吗？我说没问题，是神差我到这里来的，不然我就不会来，明白吗？就把奉献盘递过去就行了。那聚会结束前有人说，你知道吗，主把这个放在我心上，让我拿5000块钱给这个聚会，看到吗？首先要有带领才去做，我不相信拉奉献，求这求那乞讨钱，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弟兄，如果你这样做过，希望我说的不会伤害你的感情，你可能从神那里得到特权这么做，但我讲的是给我自己的，我不相信这种事情。那我认识一些传道人，他们那不久前我站在那里，那不是五旬节派教会，那这很多教会是别的教会，那他们有很大的帐篷聚会，那哥弟你也跟我在那里，还有其他很多人也出席，他们花了整个下午，那个大型聚会是由两三个教会合办的，很出名的宗派，那是常规的教会崇拜，就像我们城里和其他地方的现代教会一样。他们花了整个下午站在讲台上恐吓说，如果人不把钱投到这次聚会里，神就要摧毁他们的庄稼，叫他们的孩子得小儿麻痹症，诸如此类的恐吓。我说的绝对是真的，圣经就摆在我面前。我说这对神和那些跟随主的人来说是个亵渎。如果神差遣你，他就会照顾你，但如果他没差遣你，那么就让宗派去照顾你，但神若差遣你，他一定会照顾你。 在一个圣灵的教会里能表演圣诞节的节目？那如果主题是关于基督的，应该是可以的。那如果是关于圣诞老人的，我不相信圣诞老人，我长大后我就不做了，我根本不相信圣诞老人之类的事儿。明白，有些圣诞节的玩意儿，那我认为简直荒唐透了。我认为人们已经把基督从圣诞节里拿掉，然后把圣诞老人给放了进去。圣诞老人是个虚构的故事，我不是要伤害你们的感情，孩子们，我希望没有。但我告诉你们，大约25或30年前，这城里有个传道人，是本城的一个大教会的牧师，那我对他很熟悉，他是我的老朋友。那他到我这里来，他名叫查理·波哈能啊，麦克弟兄，你还记得查理·波哈能吗？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对我说，我绝不再告诉我孩子我孙子那个谎言了。他说我的小男孩12岁时走到我面前跟我讲圣诞老人的故事。他说，乔，亲爱的，我要告诉你一些事儿，孩子。孩子就叫妈妈，你知道，接着告诉他儿子他所做的事儿。那后来孩子回来说，那爸爸，耶稣和圣诞老人是一回事吗？说出真实的事。圣诞老人是天主教搞出来的人物。那据说是很多年前，一个叫克里斯·克林格勒或某个叫圣尼古拉的德国天主教老圣徒，他四处向孩子们行善事，人们就把他当作传统继承下来。但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真实的，永远的。那这是最后一个问题。那乔，在这点上你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如果你不同意，那请记住，我们还是要友善相待。你说呢？我爱你们，那我不想伤害你们，我只是想保持诚实。如果我告诉孩子一个谎言，我就是个骗子，明白吗？我要告诉你们实情。那说到圣诞老人，我告诉他们，是的，没错，是有圣诞老人。那圣诞节晚上你们注意看爸爸，明白？是的。那你们知道，有一天我在那里想试试一个小姑娘，那看来会怎么样。那天我真的很有收获。那我在那个大楼里，他们站在规格梅地商店底下，我去那里买杂货。那我和妻子我们都在那里，有个小不点的小女孩，可能还没有18个月大，她站在那里唱说，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那你知道，她站在那个小推车后面，我问她说，那你在找圣诞老人吗？她说，她是我爸爸，先生。我说，愿神祝福你，小宝贝儿，你真有智慧。那这里有个很棘手的问题。那朋友们，在这个问，那这个完了我就结束。那这是一段很精彩的经文，但对大家来说似乎比较棘手。那这问题把我难住了好多年。那只有靠着神的恩典，那我的宝贵妻子现在就坐在后面。那下午她一听说我要解答这个问题，就说，比尔，你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她说，我自己一直都不明白这个问题。她说，我从未明白过。我说，你今晚过了吧，亲爱的，我要尽力靠着神的帮助来回答。伯南弟兄，请你解释一下希伯来书6章4到6节。那有一次，他真的，乔，你必须要留意这里所谈的，那我们的信心、恩典、信徒的保障、圣徒的忍耐等等，那圣徒的忍耐，希伯来书6章4到6节。那在快要结束前，我希望神帮助我对你们讲明白这一点。那很抱歉，那今晚我有信息要讲，可能我会讲跟早上同样的内容，那我要接着讲下去。那这个问题真是很棘手。那你们要注意，那记住，那在这个教会里，那我们相信并教导说，人站起来喊叫说方言或跟传道人握手做这些事儿，不等于你拥有永生。但我们相信，如果你得到了永生，如果神赐给你永生，那你就永远得到了，明白？那你们看，如果不是这样，耶稣就成了假教师了。约翰福音5章24节，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那你去跟他去争辩吧。凡父所赐给我的，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那我再引用圣经，凡到我这里来的，那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停。到我这里来的，我要赐给他们永生。约翰福音六章，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是他的话。那现在注意看，如果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那保罗在这里传讲，那看哥林多信徒个人都有方言的诗歌，那你注意到其他教会没有这些麻烦。保罗对别的教会从未说过这些。他在以弗所教会啊，或在罗马的教会有提到说方言的事吗？没有。他们也像哥林多教会那样有说方言等等，但却能井然有序，而哥林多教会没办法做到井然有序。所以保罗下到哥林多要让教会井然有序。那我相信啊，好像耳朵罗伯特说的，神是位良善的神，你不相信吗？你说那么伯拉罕弟兄五旬节的人说方言是怎么回事？那我想他们是得到了圣灵。那没错，是的。为什么？瞧，你相信他是一位良善的神吗？有一次多马说，你知道主啊？那其他人都相信主，说哦，我们知道主是真实的。那多马说，哦，不不不，我不相信。我能相信的唯一办法就是我必须得到一些证据，我要用手探入他的肋旁，又用指头探入他手上的钉痕，我才能信。他是一位良善的神。他说，来吧多马，伸出你的手。多马说，哦，现在我信了。他说，是的多马，你看见我，摸到我，用手探到我的肋旁，你就信了。但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他们的赏赐要大得多了。主是一位良善的神，所以他是你心中的意愿得到满足。那让我们单单相信他，这是给撒旦最致命的打击。弟兄，当人相信神所说的道时，每次都能把撒旦干掉。当人相信神所说的道时，那就是给撒旦最惨重的打击。是的，先生。前几天晚上我说过，那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请看这一点，那我要开始读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我要你们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保罗在这里是对谁在讲话呢？希伯来人，他们说希伯来语，教导希伯来书，是这样吗？犹太人拒绝了耶稣。你们现在明白我说了吗？他在对犹太人说话，只给他们看律法的影子是预表基督，所有旧事都是预表新事。那注意，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现在保罗正在跟他们讲这些道理，所以他说让我们来谈论完全的事。瞧，你被圣灵盖上印后，你在神里就完全了，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约翰一书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种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被圣灵充满的人，那不是那些自以为充满的人，而是那些从神的灵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种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看到吗？圣经是不是这么说的呢？是，不是你所做的事，不是世人怎么看你，而是神怎么看你。明白吗？那你不能，那要是我有市长亲手写的手令，说我可以在城里40英里的时速开车，那警察怎么能够抓我呢？不可能。如果那血迹总在神的面前，我还会犯罪吗？神甚至看不见我，因为中间有一道屏障，在我和神之间有宝血做盾牌，因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借着神藏在基督里，并且有圣灵盖上的印，你怎么还会在神面前做错事呢？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希伯来书十章，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从这里看，不可能故意犯罪，明白吗？那现在让我们接着往下读。好的。 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那这就是他们要开始读的，从第四节开始，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那你们看，从我们所读的经文来看，那好像是说一个人可能领受了圣灵，然后冷淡退后以致失丧，但对他来说不可能是这样的，明白吗？他不可能是这样的。如果他失丧了，那就等于说基督在撒谎，明白吗？对那些蒙了光照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那注意这里，保罗是在对谁说话？他在对那些边界上的犹太人说话，他从未说那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说是那个尝过神善道滋味的人。如果是他的话，那让我给你们做个比喻，你们就会明白，也不会再漏掉了。那保罗这信是写给那些犹太人的，其中有些是边界信徒，明白？他说现在我们要离开所行的这些事儿，进一步谈论完全的事。那好，我们已经谈论过洗礼、死人复活、按手之礼等各样的事，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谈论完全的事。那我们要谈论人进入圣灵以后的事，像你们在会中徘徊不定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你们都见过这样的人，他们一直待在那里，也不进也不出，他们感激圣灵所做的，他们都有来聚会，可能圣灵也在他们身上做一些事，他们会站起来喊叫，在地板上跳上跳下，但他们自己从未想要领受圣灵，是的，从未想过。那他们说，哦，是的，那很好，哦，但我现在还不想知道这些事。瞧，看到没？这些边界信徒，他们已经很接近了，差不多要尝到了，但还是不接受的。那他们像这样徘徊了很久，直到最后就完全随流失去了。我可以叫出过去在伯拉罕堂许多的人来，他们也是这样，完全离道反教了，想叫他们重新懊悔，但再也没有懊悔留给他们了。他们已经叫圣灵担忧，圣灵离开了他们，他们已经很接近，都快要得到圣灵了。那好，那你们想和我一起读？那我知道你们没有多少时间，那如果可以，请你们翻到《申命记》第一章来读一下，那你会看到同样的事，那把它记下来。申命记第一章从19节开始一直读到26节，那在申命记你们会发现，那现在请看，那所有以色列人都来到了加底斯巴尼亚，那他们做了什么？哦，我看到了什么？这个伯拉罕堂连同着整个五旬节派教会现在已经来到了加底斯巴尼亚，绝对没错，那位弟兄，我们正来到加底斯巴尼亚，这是审判世界的座位，就是审判座。那些探子出去，那约书亚说，那我要派几个探子。那我说，摩西说，我要派12名探子出去，各支派选一个人，我要派他们去窥探那地，好回来报告我们，对不对？他们回来后，12个人中有10个说，哦，那是好地，但是，哦，神怜悯我们，我们无法占领那地，哦，真的，内地的亚摩利人跟他们一比，我们就像蚱蜢一样，他们个个都全副武装，诚意高大，哦，他们真是，哦，巴不得我们都死在一起算了，好过你把我们带到这里。但加勒和约书亚两条好汉跳了起来安慰众人，说我们完全能够占领那地。是的，先生，他们拥有一个应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加勒和约书亚知道神已经给了他们应许，我不在乎那城墙有多高大，有多少保障，块头有多高，人有多了不起，一点都没关系，神如此说，我们的占领那地。你知道吗？在那将要进入应许之地的250万人当中，只有他们两个人最终进去了。 因为他们坚信神所说的都是真实的。阿们。如今这伯拉罕堂也正处在加利斯帕尼亚。瞧，那些人已经走得那么近，并尝到了那地所产的葡萄，他们尝过了葡萄。加勒和其他人窥探那地时，带回一大串的葡萄，那些人摘下葡萄来吃，说哦，这葡萄太好了，但我们得不到那地。那些尝过神善功的滋味，已经尝过圣灵的滋味，看见他的美善，尝过他的，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看到这一点吗？他们没有一个，他们没有一个被允许进入那美地，他们都在自己的地上，在旷野灭亡了，他们永远不得进去。虽然已经走得那么近并尝到了，但还是缺乏足够的恩典和信心去得到。问题就在这儿。那现在我们来听一听这位可爱的人所写的，那让我们接着读下一节。那我们注意看一下，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好，让我们来读第七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进入咒诅，结局就是焚烧。那注意保罗所说的，那这里有个问题，那现在注意，那我们就要结束了。这件事困惑了我许多年。那有一次我参加在印第安纳州米沙瓦卡的聚会，那里的会众正在说方言，那现在我是对自己的会众说话。那你们听过我讲自己的生平故事，讲到那个黑人，他说他就在这儿，他就在这儿。那瞧，我讲过这件事，但还有别的。我看见有两个男人，一个用方言说出信息，另一个就把它翻出来。那这个说方言的信息，那个就翻出来。那弟兄他们是对的，我想哦，太好了，我从没见过这种事。我说我简直是到了天使当中了，我想我从没见过这种事，一个说方言，另一个翻方言。那作为一个小传道人，我坐在后面。那你们知道，那两个人，那边讲边摇手，我一生中从没有见过他们。他们讲一个信息，其中一个翻的信息，真的太美妙了。一个说方言，另一个翻方言，他把手举起来，脸色都变得灰白。我想，哦，太好了。我说，我一辈子都愿待在这里，这才是我所要的。我说，瞧，五旬节的信徒是对的。绝对是的，除了在那里见到了，我没有见过更多的这样的事。那我可能在什么地方见过几位女宣教士，他们在为一些小事争吵，一个叫另一个是泼妇。那你们知道，就像这样，他们彼此争吵。那这样说不是贬低那些女人，一点也不是。那五旬节派信徒当时还不受欢迎。那你们是否记得，那格里汉弟兄，你当时还是个小孩呢？那叫当时就是这样。那我听他们在说方言，心想，哦，太美妙了，我遇见天使了。那大概是第二天，那我走到会堂的一个角落，遇见其中一个人。那我说你好先生啊，他说你好，你名叫什么？我说我叫伯拉罕。他说你是从哪里来的？是这里人吗？我说不是的，我是从杰弗逊维尔来的。那他说哦，那很好，你是五旬节派信徒吗？我说不先生，我不是，我不能接受五旬节派那种领受圣灵的方式。那我说不过我来这里是要学习的。他说哦，那真是太好了。那我跟那人讲话，接触他的灵，那正如耶稣对井边的妇人说话那样。他真是个真正的基督徒，弟兄。我意思是说，看不出他有什么破绽，他是好样的。那你们，那多少人在我的聚会中看到过这些事发生？你们见过吗？那个人绝对是好的。所以我就想哦，真的太美妙了。那大约是晚上或下午，那我遇见另一个人，我对他说你好先生。他说你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说你是五旬节派的吗？我说不是先生啊，不完全是五旬节派的，我想我不是。我说我只是来这里学习的。他说你得到圣灵了吗？我说我不知道。我说照你们所说的那样，我想我还没有得到。他说你说过方言吗？我说没有先生。他说那你还没有得到圣灵。我说我想那你说的对，我不知道，我传道只传了不到两年，还不太清楚这点，可能我还不知道不明白这点，因为我想多留住他，我想要接触他的灵。 那我这么做时，如果我曾遇见过假冒为善的人，那他就是一个。他妻子是个黑发的，而他却在和一个金发的女人住在一起，还生了两个孩子。他在那里说方言，完美的翻方言。我说主啊，现在我要对他说什么呢？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开始以为是天使，但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了。我说我是基要派的，必须要符合圣经才是对的。我主要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怎么会那样呢？那当晚我参加了聚会，圣灵降临下来，弟兄你能够感觉到的，那是圣灵。是的先生，如果不是我会知道的，但他与我的灵同证的是圣灵。那当时我还是个年轻的传道人，不太懂得辨别诸灵。我坐在那里，我知道正是这位神拯救了我，那是同一种感觉。我觉得好像要穿破屋顶似的。那在那会堂里真有这样美妙的感觉。那大约有1500人在那里，我想哦太好了。那两三群人聚在一起，我想哦真好。可怎么会这样的？伟大的圣灵如此强烈的降临到这会堂里，你能看到它一直在运行。那有人说方言，就有人翻方言，完美的说出信息来。而其中一个是假冒为善的人，另一个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我想现在我真的完全糊涂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了。那这事儿以后，我的一个好朋友戴维斯弟兄，那你们认得他，那他说我是个小娃娃。那你们知道木偶娃娃啊，是女孩子的玩具。那我那时还是个单身汉，那他开始撺掇我，总是跟我开玩笑。那我们有个小的，那你们的母亲和我们所有人都在不同的地方聚会。那时这帐幕还没有建，我们要在不同的地方举办小聚会。那终于有一天这帐幕建好了，那是许多年以后的事。那我上到格林米尔，在我那个洞里边祷告，因为戴维斯弟兄在他的报上说了我一些很不好听的话。那我爱他，我不想看到什么事临到他身上，所以我上那里为他祷告。我上到洞里待在那里约有两天，我说主啊，请你赦免他，他不是有意的。那我说你知道，那我就联想到一些经文。那我走出去，那里有一根原木，那原木还在那里。不久前我在那里是从山上滚下来的，横在一条沿小溪而下的小径中间。那我横跨在原木上，望着远处的山峦。那我的圣经是这样打开的，我想主你知道。那我在思想一个经节，那铜匠多多的害我说这些话。那你知道，我心想我要读一下这经文，我就打开圣经说好的，风吹过来后，那吹拂着我的脸，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六章。我说后那经文不在这里，我便这样再把它放回去，风又吹过来，再把圣经翻到那里。我说后这很奇怪，风又这样把它吹回来了。那我心想，那我干脆读一下这些经文吧。经上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是全能的人。我想可我看不出这经文跟那事有什么联系。接着我又读下面的经文，还是没读出什么来。我说那就算了吧，那我这样看着经文，那还是没读出什么来。我说那就算了吧，我这样看着经文，再把它放回去，又拿起来。我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一直读啊读啊，不停地读着。我说可是我不明白，然后又再往下读。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然后下一处就是这样说，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我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那时我什么也没去想，那我只是坐在那里。那我以为主会给我一个关于戴维斯弟兄和其他人的意象，那我仍旧坐在那里。那我观看着，那看见有东西在我面前绕着一个空洞在旋转，那是整个世界在旋转。我看见这世界好像裂开的，像是被犁翻过似的。有一个人出来，在他前面有一个很大的东西，他装满了种子。那他走到哪里，一路就把种子撒在哪里。他走遍全地后，就从我眼前消失了。他一消失，就有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走过来，他穿着黑衣服，就像这样走过来，那撒下这个坏种子。那我看着他，那地球还在旋转。那过一会儿麦子长起来，当麦子长起来时，田里也长出了荆棘、蒺藜、臭草啊，各种杂草，那这些东西长在麦子中间，他们一起生长，长在一块。当干旱临到时，那些可怜的麦子像这样低着头，那些荆棘、蒺藜和杂草也低着头， 那所有的杂草就像这样都喘着气儿，那你真能听到他们的喘气声。那他们在呼求降雨，那又过了一会儿，有一大片乌云飘来，那雨开始倾盆而下。雨水落下时，麦子跳了起来，就大声喊叫说：“哦，荣耀啊，哈利路亚，赞美主！”那些可怜的秀草也跳上跳下，呼喊道：“荣耀啊，赞美主，哈利路亚！”那荆棘和棘藜等所有的杂草围着田间跳舞，呼喊道：“荣耀啊，哈利路亚，赞美主！”我说我不明白他的意思，那异象离开我消失了。然后我又往下读那些经文：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进入咒诅，结局就是焚烧。这下我明白了，耶稣说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人可以坐在会中，可以说方言喊叫，做得像其他真正得到圣灵的人一样，却仍旧不在神的国度里。绝对没错，耶稣不是说过吗？他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站在那里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行各种的异能吗？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又怎么样呢？这就是这些经文的意思，看到吗？他们尝过天上来的好雨，但从一开始他们就是错的，一开始他们的目的就不对，动机也不对，你说不出有什么不同。那你们知道收割时仆人问我当去把他们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让他们一起生长。收割的时候，这些荆棘棘藜要被烧掉，麦子要被收在仓里。想你怎么知道哪个是荆棘，哪个是棘藜，哪个是麦子呢？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弟兄姐妹们，你们看到好树不会结坏果子，不管怎么样，在你所行的事上终究要显露出来的。所以你们寻求圣灵喜的人，那我很高兴，那有人问这问题，是那瞧这些边界线上的信徒退回去了，他们曾与真信徒在一起过，他们也受过割礼，跟别人一样，他们来到了神所应许之地的边界上。有很多人走到那边界上，他就快进入圣灵的喜了，但他却拒绝了，他不想放弃，他一直来到了合乎圣经的洗礼，即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但他就调转头拒绝了，他不想去干的。整本圣经没有一处经节说到任何人曾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没有一节这样的经文。是天主教开始了这样的洗礼，传到路德，传到卫斯理，一直传到今天，绝对没错。但圣经的吩咐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是使徒们所行的洗礼，也不可能记这样洗礼却还待在宗派里，是的。那你们明白这些事了吗？圣灵的洗，圣灵的恩赐，神所赐下的这些事，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忍耐。哦，你说可是伯兰弟兄，哦，赞美神，我有忍耐，看起来好像是。不久前我去俄亥俄州，有人写封信给我，问我是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会众施洗，那我一句话也没说。后来他们终于知道了，那16个传道人就都走了，这就是忍耐不是吗？呵呵，忍耐、良善、温柔、和平、节制，还有圣灵，看到吗？弟兄姐妹，我们正在加利斯巴尼亚，我们正在尝的果子。昨晚圣灵降在我们当中，像一阵大风临到我们中间，它落在你们很多人的身上。今天几位牧师到各处访问一些家庭，要按手在你们身上，为那些寻求圣灵的人祷告，不要用代替品，不要去寻求一些的声音，不要去寻求一些感官上的东西，你要一直等候，直到神来铸造你，使你成为新造的人，成为一个新人。你现在就在尝那果子，只要尝它，让那鸽子带你到桌前，羔羊和鸽子一起坐席，不停地吃神的道，因为即使天地都废去，神的道却要永远长存。是的，请不要以为我是个激进分子，如果我真的是，那我不是有意的， 我希望我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我已经尽我所知的回答了这些问题。因此在希伯来书六章里，如果你们留意，就知道保罗是在对那些希伯来人讲话，因为他们说，瞧，我们跟你在一起直到如今，那他们要上去，你明白，那些上去的人已经尝到了果子，那我刚好看到教堂后面，那我要让你们看一下永活神的名证。那我希望这不是要炫耀的人。那不久前我刚结束聚会，那来到这里，那我通知你们说我有个好朋友，亲密的朋友，那我打猎的伙伴，那一个曾对我非常好的人，曾来过我的教会，是我的弟兄，那我称他叫 Basti， 他的真名是以弗瑞特罗杰斯，住在米尔顿。多少人还记得我在这里讲过这事？他躺在医院里，医生给他做手术，切开后发现癌症已经遍满了全身，结果就把他缝起来了。医生说他的身子会一直萎缩，几周后就会死，只能做到这里了，他已经完了，没劲了。那你们记得我怎样站在台上为他祷告吗？那我到医院去，走进他的病房，有东西在我心里搅动，我走进病房，让其他人都离开房间，我要跟他讲话。那以弗瑞斯的弟兄就躺在那里，你们记得这事？我走进去，我说 Busty 弟兄，那我叫他 Busty。 很久以前我们在那里在砸树枝搭起的凉棚底下聚会，那有些卫理公会信徒坐在后面的山上，那各地也在其中，那他们头探来探去，要从葡萄凉棚的缝隙里边偷看我在说什么。那像这样探着头，他们担心卫理公会教会要把他们除名。那后来我出去，在那里我看见一个异象，我看见一堆肉全堆在一个罐头盒里，我钓了一大堆鱼，用线绑住他们，把他们全拴在串鱼的这个绳子上，我把线绑紧。那当我看到，那这都是异象里的事儿。那晚我让那些人留在杂树枝凉棚下，自己到山顶上去到莱特弟兄的家。那第二天早上他们没能找到我。那当我还站在那些讲道时，有光临到，火柱挂在我前面，对我说，离开这里，到树林里去，我要对你说话。同一天，就是第二天，他们在山上找到我，我去了山上，把车藏在杂草丛中，然后上车上山去，整夜的祷告，第二天也在祷告。那有些人上来发现了车，就上来找我。那就在那一天，这里的格里汉史内宁弟兄领受了圣灵，并且神呼召了他。那我正躺在山坡上，主告诉我一些事要做。那我们有一个很美的交通，那主赐下一个异象，看到这些鱼被串起来，主对我说，这就是你的米尔顿教会。异象中有四五个人重重的掉下来，我说他们是谁呢？他说一个是盖斯宾塞，一个是他妻子，还有另一个史宾塞他们的家人，又讲到不同的人也要重重的掉下来。那我告诉他们说，你们谁也不要吃饭，我妻子和我还没有结婚，那是我们结婚之前的事。那他就回家整夜和史宾塞姊妹一个很好的姐妹待在一起。那盖史宾塞是个绅士风度的男子，非常好的人，他走到底下去，那欧帕尔对美达说，瞧美达，我相信比尔弟兄。他说如果欧帕尔饿了，他必须得吃点火腿和鸡蛋，所以他走过去煎了火腿和鸡蛋，又坐下来吃。那他靠在桌子边开始要谢恩，就大哭起来，吃不下东西，然后他们就来找我。那天在这山上所发生的完全与主告诉我的一模一样，主说这些人会离开，然后那些人也会离开，但是只有一大堆的罐头肉，主说存起来，留着以后给米尔顿的会众吃。前几天晚上我听到克里奇弟兄的事，那昨晚他坐在这里，那我不知道他，那克里奇弟兄今晚你在这里吗？那当时克里奇弟兄打电话给我，然后来找我。克里奇姐妹一直在哭，他爸爸躺在医院，他说比尔弟兄，请你不要跟他讲，他快死了，他被癌细胞吃掉了，医生开了刀，他满身都是癌症。威尔霍尔，你们大家都记得他，同一位医生给他开刀时，他满身也是癌症。那有一天早上我正要去打松鼠，就看见一个异象，一些苹果挂在房间里。你们记得这个故事吗？那这人一直活到今天，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他和巴斯蒂弟兄是朋友。那我去了那间医院，是一间新医院，在新奥尔巴尼，我忘记人们怎么叫那医院的名了。那是一间新的医院，我去那儿见Basti。我走进病房，我说 Basti 弟兄，他说 Bill 弟兄，他伸出粗大的手握着我的手，他是第一次大战的老兵，我最好不要当他的面说，但他的确有一颗善良的心，一颗在旧蓝衬衫里面跳动的心。他握住我的手，我到过他家，吃在他家，睡在他家，像是他的亲兄弟一般，我和他的孩子，我们就像亲兄弟一般。他真是个好人，但他一直没有很深入的跟随主。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给他施洗。那天当那位卫理公会传道人说，任何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人都从我的帐篷里出去，没问题。 那乔治莱特和他们就走出来。当天下午我下去多顿福特那边，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的全体会众都下到水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后来我就走了。这里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我甚至不知道那传道人跑哪里去了，出什么事了。总之我走进医院，巴斯蒂已经躺在那里，满身是癌症，医生什么也做不了了，又把他们给缝起来了。巴斯蒂对我说，比尔弟兄，这一定有什么目的，什么事情发生了？我说是的，巴斯蒂，你们知道，我开始感觉到我正谈论的圣灵好像大风吹进来。我走过去，在那角落里有一道彩虹立着，彩虹是个约，是神的约。那天神在山上与我立了约。我把手放在巴斯蒂弟兄身上为他祷告。医生说他的身子已经萎缩，他完了，对他已经没有办法了，几天后他就完了。这已经是很多很多星期以前的事了。巴斯蒂罗切斯弟兄今晚就坐在这会堂的后面，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这么健康强壮过。巴斯蒂弟兄请你站起来一下好吗？瞧，这就是他，让我们大家来赞美神。门徒聚集在楼上，奉主名祈祷。他们领受圣灵的洗福是等你来到，那日主为他们所行，今日也要为你行。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我是其中一个，其中的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门徒从未自称或吹嘘属世的名望，他们奉耶稣名受洗，都受了五旬节的圣灵。其实他们要告诉各处的人，主的能力仍是一样。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的一个，我是其中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我是其中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来吧，我的弟兄，一起寻求这福分，他洗你心中罪，洗去你心中的罪。洗了铃声响起，你魂就要如火眺望。哦，在我心里燃烧，哦，荣耀归主名。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的一个。让我们一起来唱吧。我是其中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其中的一个，哈利路亚，一个，其中的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多少人是他们中的一个？请举起手来。哦，哦，我太高兴了，我是其中的一个，我是其中的一个。我是其中的一个，我真快乐了，我能说我是其中的一个。哈利路亚，其中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门徒聚集在楼上，奉主名祷告，领受圣灵的洗，福是能力来到，那日主为他们所行，他今日也要为你行。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哦，是其中一个，其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的一个，哈利路亚，其中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那当我们在唱这首歌时，让我们大家转过来跟你旁边的人握手，说你是他们中的一个吗？ 你们好的，好，其中一个那位弟兄，我知道你是他们中的一个弟兄，我知道你也是。布兰弟兄跟他身旁的人握手。其中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你们不高兴你是他们中的一个吗？多少人要成为他们中的一个请举手。好，我要再给你们唱这首歌。来吧我的弟兄，一起寻求这福分，他也会洗你心中罪孽，洗了铃声响起，你的魂就要如火挑旺。在我心里燃烧，荣耀归主名。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的一个，其中一个，其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哈利路亚，其中一个，其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你们还记得那个侍女说的吗？彼得，你也是他们一伙的吗？我很高兴，你们呢？你们知道在五旬节那天彼得说，他说这个就是了。我总是说，如果这个不是那个，我也很高兴我得到了这个，并等候那个的来到。是的，我为此感到高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我是他们中的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中一个，其中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这简直太美了！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与圣灵相交，分享神的道，谈论了要来的美事。太好了，我真高兴知道这个。你们呢？您不高兴自己是个基督徒吗？您不高兴自己的罪在宝血底下吗？将来有一天他要来到，我们要与他一起走。你们想想，所有的衰老离我们而去，所有的疾病痛苦，所有必死的生命都要改变。真的，我能想象那些可爱的老弟兄站在这里。我还记得，多少人还记得劳森拉比呢？大多数人记得他。我好像看见他拿着那根拐杖站在那里，我坐在后面，他唱着这首可爱的圣诗。那泰迪弟兄等一会儿，那我试试看能不能哼出那个调子。有一喜乐明天在等我，那珍珠大门大大敞开，当我越过苦难的帷幕，我要安息，安息于彼岸。那日要越过必死界限，唯有神知道何时何地，必死生命之轮终止住，那是必到锡安山永住。是的，这些小轮在我们里面转动，看尝感觉闻听，这些感觉和轮子在这必死的生命里转动，有一天他们要止住，那时我自己，你们，我们要到锡安山永远居住。我爱你。你们呢？要知道我们有了蒙福的保障。是的，多少人知道那首施洗时唱的老歌呢？好，那我们要变一下，那让我们来唱散会的歌，时常携带耶稣圣名。你们忧愁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宁，无论何处携带他，时常携带耶稣圣名，无论你去了哪里都带着他。好的，大家一起唱。那不要忘记明早八点要分发祷告卡，那聚会九点半开始，那十点我开始讲道，那代祷的聚会将在十一点左右开始。那明天下午，那明天晚上，这个账目将有一次传福音的聚会。那明天晚上，你们已经悔改认罪但还未受洗的人，那可以来，水池会开放，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人施洗。那现在我们大家放开声音一起唱吧。那巴斯蒂弟兄，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我多么的感谢神。你们知道他去找医生，他们告诉我说医生看着他不知道说什么，他不相信是同一个人。神所做的没有什么秘密。 缺点。时常携带耶稣生命，你们有愁困苦人，他能赐赐你安慰安你，无论何时携带他，尊贵名和甘甜，理所望于天所乐，尊贵名何等美，理所望于天所乐。好吧，我现在把聚会交给牧师，他有什么话要说啊，或让谁来散会，那由他自己来决定。